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则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依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6月7号，2021年中国高考就将拉开帷幕，又有上千万的考生要走进高考的考场。对于众多考生来说，高考或许是人生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场考试，它是一次通往成功的考验，也是个人生涯的第一次重大总结。对于高考生，我们送上的祝福总是会提到金榜题名、一举夺魁、蟾宫折桂、榜上有名等这样一些美好的词句，而这些词都是来源于古代的科举制度。在华夏文明史上，科举制度曾经是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自隋文帝开科取士至清末科举制被废除，1300多年内共诞生了596位文状元，形成了独特的状元文化。人文底蕴丰富的无锡也有独特的状元文化，本期节目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状元文化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密切相关，科举制创立于隋，规范于唐，完备于宋，鼎盛于明，终结于清。它延绵1000多年，在不断成熟过程中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选拔官吏的一种主要制度。比起世袭制和举荐制，科举制的进步性在当时社会显而易见。它以一种公开公正的方式为无数中下层读书人打开了一扇改变命运的大门。虽然真正能进入此门的人为数不多，但被希望鼓励起来而努力参与的人却很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年代，科举考试几乎是社会精英踏入仕途的唯一途径。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些千古名言不知激励了多少莘莘学子卧薪尝胆、悬梁刺骨、挑灯夜读、勇跳龙门。古代考状元并非易事，要经过童生、院士、乡试、会试、殿试5个阶段，到接近最终目标的殿试时，考试通常由皇帝亲命大臣主持，在100多万中最后脱颖而出者实乃万分之一。中国科举史上共诞生了596位状元，而江南无疑是状元高地。无锡人士中状元者，从南宋嘉定16年起，至清代嘉庆6年止，前后有蒋崇祯、孙继高、邹忠颖、 王云锦、顾高等五人。曾有名谚曰，天下财经和状元半数进出江南。江南人才辈出，状元如此之多是有原因的。一是江南富庶地，才俊目功名。江南自然环境优越，百姓生活富裕，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人们逐渐有了更高的人生理想，成就功名，光宗耀祖。而此时国家开科举选拔人才，正好为社会精英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指明了方向。如果有幸考中状元，那便是人中龙凤，所谓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幸仰头看。二是江南书院盛，讲学未成风。无锡最早的书院是北宋政和年间的东岭书院，由明儒、杨时创建。书院由南宋四大家之一著名诗人尤茂创办，而尤茂也是无锡第一位状元蒋崇祯的指导老师。东岭书院在明朝万历32年由东岭学者顾宪成等人重新修复，在此聚众讲学。他们写下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名联，倡导读书讲学爱国的精神，引起全国学者普遍响应。无锡东岭书院一度是江南地区名流汇集和议论国事的重要舆论中心。此外，无锡还有二泉书院、安阳书院、蒋子书院等。在科举制度的标杆引领和官学书院的推波助澜下，无锡文教兴盛，人才辈出，耕读传家，诗礼兴家，成为许多家庭的家风家训。学界对于中国古代科举制的利弊有详尽的研究，但是对于状元一词的深厚文化影响力却有着广泛的共识。中状元成为中国人实现人生理想的最高标杆。科举制虽然废除了，但面对各行各业激烈的社会竞争，状元文化、状元精神却生生不息，激励的人们前赴后继，奋勇争先。
成书本形状，故事在斑驳老墙，茶盏芬芳，温婉河水流淌，风在耳边倾诉遗忘，静好时光，年轮刻下印章，繁华在风底安详，大街弄堂，烟火马成故乡，我们在段落里成长，借一程书香，听落叶的梦想，诗和远方被书签珍藏，敬一程书香，在青春的手上，逐渐曾迷惘的感伤，逐渐曾迷惘的感伤。大街弄堂，烟火马成舞。 竹节草迷惘的感伤，伏笔可期的绽放。
刚才我们提到的无锡书院中有一座位于无锡南部的太湖第一峰雪浪山，在这里走出了无锡的第一个状元，宋代的蒋崇祯，这就是蒋子书院。据史载，无锡历史上诞生的五位状元，其中四位都曾经在雪浪山蒋子书院就读过。民国时，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也曾三次来到蒋子书院，追念同宗，参拜先贤。在雪浪山顶有御茶楼和望湖台，这里是雪浪山远眺四周的绝佳之处。东有长广溪悠悠如练，南有太湖水浩渺无边，西有五浪山连绵起伏，北有五里湖气象万千，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御茶楼的对面山坡上有一座烽火台，从烽火台南眺，蒋子书院就坐落在雪浪山涡穴的中心位置，四周树木葱茏，生机勃勃。书院为宋式建筑，高墙深院，十分静谧，是静心读书的风水宝地，所以文脉兴盛，延绵不绝。走进蒋子书院，但见院内两棵银杏硕果累累，另有两棵香樟树壮士挺拔，树叶油绿，一派生机活力。前殿中央悬挂了书法家蒋茂生先生所书写的状元及第的匾额，所谓状元及第，是指学子通过努力登上科举考试的最高峰，即进士第一。匾额两旁悬挂着雪浪开胜景，人杰地灵招云鹤，长溪育生机，水秀山明引鱼龙的对联。步入殿堂，四周金碧辉煌。无锡自古钟灵毓秀，科举以来曾流传一榜九进士，六科三解元的佳话。当地建了一个科举文化馆，主题就是灵秀雪浪山，千年状元情。进入后殿时，文昌阁正中端坐着圣人孔夫子的塑像，两侧悬挂着运数属文章学问，身时飞凤早，紫铜丝福禄精神，到处起龙吟的对联。供台上摆放着苹果、芹菜、香葱、粽子，蕴含着平安、勤奋、冲刺、高中之意。蒋子阁在书院的东侧，原名谭云阁，始建于南宋庆元二年。按宋代建筑风格重修的蒋子阁为两层小楼，砖木结构，飞檐画栋，明亮轩敞。阁内有清代两江总督何桂清题写的蒋子读书处和康有为题写的蒋子阁匾额，这是无锡第一状元蒋崇祯读书成名的地方。在雪浪山东路有一行步行石阶直通山顶，当年蒋崇祯就是从这条小路登山入谭云阁的。自他状元及第之后，上山走过的路、经过的桥、读书的亭被称为状元路、状元桥、状元亭，也成了雪浪山的一道景观。
常常欲言又止，要 到达却放情致，书到用时才很少，还真那么回事。梦里一句钟声恍然敲回故事，花明柳眉春日，书院里有天雪色，苦读百卷经世，不知为功名之子，学问里自有传承和坚持。
朗朗书声如春风，拂过千年时空，少年儿壮志在胸，俯首词让人感动，借一场古典的梦，与东坡热情相拥，别告诉他将被千古传颂。
恍然敲回故事，花明柳眉春日，书院里有天雪色，苦读百卷经世，不知为功名之子，学问里自有传承和坚持。
朗朗书声如春风，拂过千年时空，少年儿壮志在胸，俯首词让人感动，借一场古典的梦，与东坡热情相拥，别告诉他将被千古传颂，别告诉他将被千古传颂。
无锡还有一条状元古道，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状元古道是古代出过状元的一条道路，它位于无锡市滨湖区湖带镇。状元古道历史非常悠久，走着近千年的道龄，过去曾是一条重要交通要道，也是湖带一带学子们进京赶考必经之路。状元古道起点为无锡市滨湖区湖带镇张野自然村村口，途经孟湾、小茶厂、康花曲、状元山、赵天湾、知青点、中湾生态林、湖山水库，主要道路往返全长10公里，集生态风景和历史人文于一体，是一条既充满历史文化又富有野趣的环山探险徒步古道。状元古道延续着割不断的文脉，一条蜿蜒曲折青石古道横穿于湖带镇东南部的丘陵腹地。状元古道因历史上有四位金榜题名的读书人而得名，其中南宋时期的蒋崇祯是无锡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官至刑部侍郎。在湖带镇留有状元帮、状元桥、状元井等遗迹，另外三位分别是吴晴、邹忠乙、蒋福。吴晴是明代嘉靖年间的状元，经殿试名列榜首，可惜因名字原因被降为第三名探花。邹忠乙是清朝顺治年间的状元，但是一生淡泊名利，并且英年早逝。蒋福是南宋绍兴年间的榜眼，官至南宋宰相，死后葬于湖带镇状元山。如今在无锡市滨湖区湖带镇的状元古道主道上铺有块石，宽3尺许，辅道稍窄，清晰可辨，古道蜿蜒延绵不断，形成了一条生态纯美的天然画廊。状元古道不仅是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一处宝贵的生态遗产，更是一个地域的精神遗产。
万不明，换足几步学，既 情。
从童话到神话，书生飘过春秋冬夏，从久远到未来，日月星辰又见繁华。一卷在手，一枕书香，最美是蜉蝣诗书起自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仲彦文化厚植于无锡这块沃土，孕育了无锡人重视知识、崇尚智慧、勤奋学习的价值取向，公平竞争、奋勇争先、追求卓越的精神特质，以及立志成才、兼济天下、报效国家的胸怀品格。挖掘无锡的仲彦文化，有利于我们激励莘莘学子，以先贤为榜样，励志、勤勉、笃学、精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高考将至，也让我们共同祝福考生朋友们，梦想与好运相伴，都能考入自己理想的大学。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撰稿陈飞飞，编辑陈蔚，监制刘军。咱们下次节目再见。